弟兄姐妹，我们在讲圣任 Counselor's Manual 的第八章的第二段 The Purposes and Benefits of Discipline， 教会施行纪律的目的和好处。假如教会只是把一些犯罪的人私下的除掉，对教会没有带来好处的。保罗说，当他开除会籍的时候，为这个弟兄他是大大的忧伤的，因为这个弟兄可能就是一个犯错的弟兄而已，我们必须为他祷告，劝他悔改，回到基督的教会的团体中。好，我们现在继续。基督设立了人和人的和好，还有教会施行纪律，若不是这样就必须那样。所以第一，辅导永远是纪律的另一面，纪律也可以是说是辅导的一种。我们来看，辅导一定是纪律的另一边，甚至乎可以这样说 In one sense that is all it is， 辅导只不过是施行纪律的另一个层面。各位知道亚当斯写了一本书 A Handbook of Church Discipline， 中文翻译本是教会劝诫手册，上半讲劝勉辅导，下半讲纪律。其中一个目的既然是再次得到这位弟兄，我们可以看纪律就是圣灵所用的方法来面责犯罪的人，使他的生命可以被改变了。这个另外方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律是辅导的一种。换言之，纪律是为了犯罪者的好处，努力透过教会正式的面责带来生命的改变。很明显，辅导纪律这两边都是密切相关的。辅导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差不多全世界的教会差不多完全忽略根据圣经的吩咐执行纪律，而往往很多的讲或者训练圣经辅导的中心，因为它是独立的，所以就没有办法执行这重要的一环。所以第三个阶段就可以这样看，就是正式的教会正式的辅导。注脚五结束。纪律是参与和好的过程的，而和好和纪律这个动力为我们带来很大的盼望，因为上帝指出他不要教会留下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没有解决的，他也设立了有效的方法解决每一种的情况，所以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按照上帝的方法来解决。纪律不只是自由派，包括福音派、保守派的教会都是忽略了。所以有一位作者，他看到教会忽略纪律，他做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他认为教会或者牧师用圣经来做法律书，就是法律主义者，他成为一个执行惩罚的人、开除别人的人。 Wayne Oates OATES The Bible in Pastoral Care 1971年29页。下面是亚当斯对 Wayne Oates 的批判。 Oates 完全没有掌握和好和纪律之间的平衡。牧师的确是开除某某人的会籍的人，当然不是以个人身份，那他这样做必然是他做了尽力使人和好的功夫之后。事实上虽然是开除会籍者，牧师仍然是尽力使人和好的人，因为开除会籍其中一个目的还是使人和好的。教会在纪律方面的忽略是很多基督徒受苦的一个原因，正确的符合圣经的纪律事工必须要被恢复。我们再来看，当长老们，牧师是长老一部分呢，不对羊群执行纪律的时候，两件事就不会存在的。第一，弟兄姐妹们得不到被裁判、被辅导的权利，那这个是教会的失责。基督徒任由罪和罪的恶果存在，基督徒无可适从。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和好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被处理，只要努力的遵守圣经的原则就是了。但是事情会越搞越糟，也没有人采取任何的措施。基督教会每一个肢体都有权走过和好的过程的。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权利，但是基督的仆人 长老们、牧师们往往把这个权利从羊中夺走，这个对当事人个人和对基督的声誉是大大的损害。第二是错过了基督的同在。更重要的事实是，当教会执行纪律的时候，耶稣基督应许必定与教会同在的。两三个人若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那里与他们同在。这些经文不是用来支持人数少的祷告会的。耶稣向他的门徒保证，当他们忠心地遵行他的和好和纪律的吩咐的时候，他亲自在场指导引领整件事的。是的，耶稣用 future perfect passive 未来完成时态被动式，是为了鼓励犹豫不决的基督徒必须要用教会的纪律。耶稣说，你们在什么事情上捆绑或者释放，在天上也必捆绑或者释放的。耶稣在说你们在地上所行的只不过是上帝在天上已经做的判决的反应和后果而已。 binding 捆绑， loosing 释放，这两个字对犹太人并不陌生，就等于是说 prohibit 禁止，或者是 permit 允许。因此某某人被禁止与主的子民相交，或者得到许可获准了。主耶稣向门徒这样的保证，保证他必定与他们同在，就是因为他知道门徒们会犹豫不决，不遵守他的吩咐。不过虽然主这样保证，人们仍然拒绝遵行他所吩咐的。下面是 Wilma 的个案。有一位受辅导者这样说，我的妻子 Wilma 与另外一个男人同居，他已经和他同居了4年，我已经用尽方法劝他回家，再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咯。辅导员 Cliff， 你去找过他吧？当然，他说，我屡次这样做，他就是拒绝回来。我虽然他做了这么多事，我仍然是爱他的，我要他，我随时愿意饶恕他，只要他悔改，由他回来。辅导员，你去找他，他不肯回来，那么你当然就带了教会的一两位同去了，对吗？我没有。你说你做了所有的事了，但其实你连第二步都还没有做呢。圣经在马太福音18章告诉你必须做什么。罗马仍然是你的教会的会友，因此你要请教会的一两位支援长老等等与你同去，和罗马谈。你只不过开始了遵行上帝所吩咐的而已。当然你已经这样做，上帝会赐福给你，或许他会听你的祈求的。显然这个教会的纪律事工是完全崩溃的。辅导员劝他坚持下去，直到他能说服一两位和他一同去。他最后说服了两位执事和他同去，三个人与沃玛好好的谈心， heart to heart talk。结果她离开了那个男人，回到丈夫的身边。4年之久，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都是不必要的，只因为他们没有遵从上帝的话。当然了，事情不一定有这么好的结局，但是和好和纪律的动力给我们莫大的盼望。上帝没有丢弃我们，我们不是没有盼望没有帮助的。自称为基督徒之间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圣经都有解决的办法。和好和纪律的动力就是我们罪人日常生活背后的圣经真理。我们虽然是蒙恩得救的，但是仍然常常的彼此冲撞。有一次牧师们在开会，有人提出这个个案，在我们的讲义是17页到21页。在有一个教会，有一对夫妻在会众中间，还有在临近教会会友中间散播关于教会长执会的谣言。那个牧师在长老开会的时候说，我们是这样回应的，一位长老和牧师在每一年家庭探访计划的时候巡例探访了他们。这对夫妻向教会提出他们对教会当局的要提出的问题，讨论了好久，牧师和长老尽力澄清对教会长执门的立场的误解。这次 这一次的家访是用读经和祷告开始，也是用读经祷告结束的。我们说，我们若在什么事上伤害了他们，得罪了他们，我们道歉。结果这对夫妇继续散播教会的谣言，对一切事情都采取非常批判性的态度。我们原本应该怎么做才对，现在又可以做什么呢？下面是亚当斯的分析跟回应。我看有几件事应该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的。例如，这次的探访是循例的家访，换言之，教会并没有特意安排探访他们。若有散播谣言，应该特地的去探访他们，针对性的处理这个问题。问题已经发展到牵涉到教会的地步了，不再是一种私下一两个人可以劝告的地步。散播谣言的人已经把事情公开化，谣言已经散布在会友中间和邻近的牧师和会众中间，问题已经发展到最高的层次，所以牧师和长老用基督身体的身份来处理是对的。但是那次的探访的方式模糊了探访者的目的，牧师长老并没有向散播谣言的两位解释这次探访的目的，就是要处理他们散播谣言的罪。根据我们知道，牧师长老并没有处理他们散播谣言的事，至少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其实教会长执会的事还不是牧师和长老提出来的，是由犯罪的散播谣言的夫妻提出的。就算是这样，牧师长老继续不讨论散播谣言，只讨论长执会的立场的对错，这位牧师跟长老向试探投降了。他们尝试找容易的出路，他们在教会当局真正在做的事情上去澄清误会，这个是好的，当然是应该做的事。但是应该首先处理的不是这方面的误会，乃是这两位会友的行为。我们想一想，就算这些误会澄清了，散播谣言的事仍然没有被处理，我们要等多久或者多快会再次听到更多的谣言，下一个回合的问题再浮现出来？不可以这样的柔弱不透明处理问题的，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用和好的态度直接面对。 I be ironically direct， 必须动用和好和纪律的动力。那牧师跟长老大概这样想，看年度的家访快到了，让我们等到那个时候才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去探访可能问题就自然被提出来咯，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讨论了。错，探访者必须直接针对谣言的事，教会当局的立场的问题必须与谣言的事分开来处理。牧师和几位长老应该特约这一对犯罪的夫妇，直接针对这项罪面责他们。这样做，谣言的事不会被转移到讨论教会当局的问题上，那个问题可以压后处理的。诚然，这个课题就是教会当局所做的决定的对错方面的问题，只可以在散布谣言的罪在神面前在教会面处理了之后，才能够正当的去讨论。这些被指控散布谣言的会友必须拔出他们眼中的梁木，才能够除去教会长执会眼中的刺。牧师和长老都是被动的在守 on the defensive，没有主动的去攻 offensive， 他们没有用基督赋予他们的权柄，这方面他们失败了。当然他们若真正相信他们得罪的这对夫妇是应该道歉的，但是事情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犯了什么错，他们的道歉显得不真诚。主要的还是他们没有提到散播谣言这件事，散播谣言这项罪是非常破坏性的，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教会的好处，为了当事人两位都应当处理这个罪。难怪这对夫妻继续的散播谣言，因为没有人跟他们讨论过这个题目，难怪他们对所有事情都用非常批判性的态度来看，没人处理过他们。但是并不太迟，不过那这一次 牧师长老去处理事情的时候，他们的确要有为某件事情道歉咯。什么事情？他们没有趁早负起责任来面这对夫妇，为了这件事情要向这对夫妇求以原谅，他们为了没有执行纪律，应该求这对夫妻原谅。按照上帝的护灵，他可以用人的愤怒来赞美他的。当领袖们因为自己没有正式散播谣言的罪而求原谅的时候，圣灵有可能用这个来感动他们的心，来听一些出于爱心但是坚决的责备的。第三段 Where to begin， 怎么开始。那么今天全世界教会的纪律既然被广泛的忽略，牧师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纠正这个情况呢？我们建议三步。第一步，教导你的教会长老，包括牧师，包括执事，劝他们教会纪律是必须的。二，第二步，透过讲道清楚教导会众，说明上帝的旨意。最后第三步，下一次有事情发生就开始根据圣经来执行纪律。本章的第四段 Marriage, Divorce and the Reconciliation Discipline Dynamic， 婚姻、离婚和和好跟纪律的动力。现在我们来看离婚的问题，这个在基督中间越来越普遍，这个说明了和好和纪律动力是多么的重要，这个对处理离婚是关键性的因素。每一位基督徒牧师必须面对离婚这个课题的。 John Murray 约翰穆里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 Divorce 离婚勾画出几个情况作为处理实际案例的范例，都很有帮助，但是用途不够大。因为牧师很快就发现还有很多个案不能用这些范例的。不过假如在约翰穆里的书所说的再加一个因素，就能够让很多个案能够放在穆里的架构里去理解，并且能够使辅导员圆满的处理每个个案。加什么因素？就是和好纪律的动力了。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开始来讨论，穆里精彩的诠释了这段的经文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保罗说，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第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十五，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屈服。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到十六节。首先保罗重新说明基督对两个都是信徒的婚姻的教导，只有奸淫，或者我这里说更准确的是淫乱，才能够作为解除两个信徒之间的婚姻的原因的。但是保罗马上处理另外一个问题了，另外一个问题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讨论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 妻子也情愿与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等等。现在保罗受圣灵的默示，主耶稣对这个新的个案的教导，现在由保罗写下来了。保罗受到默示写下来的，就是主耶稣的教导，就是圣灵的教导。主耶稣在这方面的启示，是关乎信徒与非信徒的婚姻。非信徒若愿意和信徒，非信徒若愿意和信徒这方继续同住，信徒就必须继续这桩的婚姻的。但是现在非信徒他的配偶成为基督徒了，他可能不再愿意和他同住，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信徒必须容许非信徒离开。第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受捆绑。 not bound 中文不屈束，新译本不勉强，好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的，是不被捆绑。 not bound 事情若如此发展，信徒就不再被屈束，和本的屈束、新译本的勉强都不能带出原因。这个是我加上去的。穆里的 argument 论据是有说服力的，这就意味着信徒不再被婚约约束，可以离婚，可以再结婚。因为圣经的离婚概念就包含着再结婚的权利的。参考生命记24章第1节到第2节，妇人离开丈夫之后可以再嫁。 Guide Duty 的书很明显的说明，圣经的离婚概念必然是包含着再婚的权利的。而淫乱 fornication 这个字在圣经里更广泛的使用。问题是两位自称为基督徒的夫妻都不愿意持守婚约，没有达成和好，那个时候该怎么办？譬如说丈夫自称是基督徒，但不愿意和妻子和好，他可能已经离弃了他，妻子尝试与他和好，他若坚持要和好，妻子若坚持根据马太18章要和丈夫和好，用私下的面子不成功，他就必须带一两个人同去面子丈夫咯。我们假设他有这样做，丈夫拒绝听他们，那时候他就必须正式呈交问题给教会，教会最后可能被逼要开除丈夫的会籍，原因是他不服从权柄。主耶稣说开除了会籍就改变了这个人的地位，他成为外邦人和税吏，换言之他是在教会以外的人。马太福音18章19节，现在教会就必须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对待他。这里用的字 hospital 是 treat him as， 把他对待为。这就意味着当教会尽力劝他和妻子和好，和教会和好之后，可以去法庭控告他的。跟你说前书第6章1到8节是禁止信徒跟信徒去法庭彼此控告，现在他不是信徒了，教会可以出面去法庭办理离婚手续。当然当被开除会籍那位离弃他的配偶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教会的判决导致开除会籍必须要在去法庭之前，因为双方都是信徒，去法庭是圣经明文禁止的，意思就是说不给鲁莽的匆匆的形式，教会必须开始整个和好的过程，必须要在整个和好过程都失败之后才办法律上的离婚手续。因此基督徒有充分的机会考虑自己行动的后果才采取什么行动，后者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后果的。我们下次继续。